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还是讲那个创世纪。前面我们讲的创世纪讲了第一章，神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赐给人类一切都是美好。第二次我们讲了创世纪第二章的一到十五节，神创造完六天，用他时间创六天创造完一切以后呢，第七天是安息，就是要赐给人安息。最后呢，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让他修理看守。今天我们接着讲创世纪的第二部分，第十六节到二十五节。我给的题目叫神创造的巅峰，因为第二章最后一节他们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只是二人合而为一。自此以后呢，亚当就开始堕落了，所以这在创造里边这是一个最高峰的时刻。下面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您，因着您的慈爱，您与您的大能创造宇宙万物，您创造人类，将我们从尘土中高举，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您的恩典，也赐下您的律法。主啊，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与神的国度有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在您的事工上有份。主啊，我们将一切的赞美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求主掌管我们今天的聚会，也祝福我们的聚会，让我们的心灵向您敞开，让我们只借耶稣，不借其他的。主啊，也求主捆绑撒旦魔鬼的作为，让我们能够胜过世上各样的试探和引诱。主啊，我们将今天的敬拜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祝福。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下面我们读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到二十五节。来，一起来。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令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一段经文我想大家会读过很多次，因为我们经常重新立志读圣经，从创世纪开始读的半途而废以后，下次重新读又读的，我想重新读的至少应该读到第二章吧，所以这段经文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所以下面我们从这些经文里边看到，在远古的创世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我们今从中可以领受什么样神的奥秘。第一个，我们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把重要的单词呢用这个不同的颜色把它勾画出来。只是在创造的过程当中，耶和华神对亚当讲的第一句话，这句话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是属于祝福的部分，神的恩典的部分，神的慈爱的部分。各样树上也就是伊甸园里有很多很多很多树，每一样树上只要有果子你就可以随便吃，你什么时候饿了什么吃，想吃哪一种吃哪一种。神给亚当极大的祝福，极大的恩典。 但是我们在座的年龄呢，都就是年限比较少，年龄都比较大。年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呢很富裕，吃的东西呢虽然香，但是不健康，所以最后造成了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所以听到说神赐给各种祝福、各种吃的话，好像有点搭不上边儿。但是这里边提供一个原则，就是说，神给当时亚当的祝福是丰丰富富的，丰丰满满的。神过去怎么样祝福亚当，在现今也怎么样祝福我们。如果我们把这个原则用到我们今天现存的境况当中来说，那个境况换一个境况，但是原则是一样，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这种中年的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很辛苦，工作压力很大。如果说神的祝福给我们这样一种祝福，这种祝福就相当于当时给亚当祝福一样，就是说，你可以随意的挑取你的工作，不管是政府的，不管是大公司的或者小公司的，或者如果你不愿意受雇的话，你就自己创业，神给你极大的自由。而且你可以做文科，也可以做理科，可以做 computer， 可以做硬件，也可以做软件，也可以研究社会学，也可以研究地质学，各种各样的学科你是任你挑选。这就是当时神给亚当的这样一种祝福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我们今天呢依然存在。但是神给我们这样的祝福，我们通常领受不到，我们感觉不到，因为后边有一个原则，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要顺服先于祝福。我们今天念的是从十六节开始，第十五章说，神将亚当放置在伊甸园，让亚当在伊甸园修理看守。上次我们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修理和看守。修理呢，从最起初的字，它在不同场合呢，一个字翻译成不同的字眼，在中文里边它可以翻译成耕地，就是种田，也可以最后的翻译成就是在神的殿中侍奉他，侍奉神，这都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神让在亚当在伊甸园里边修理，就是说伊甸园做神所喜欢的事情。星期天就是说，不是星期天，就是说主日或者安息日要守安息日，看守就是要守神的诫命，要守安息日。所以说，神是首先给了亚当一些命令的，让他修理看守，然后才有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呢，你可以吃。当然，我们知道，虽然这是后话，亚当没有好好的修理，也没有好好的看守，那最后的从伊甸园里边出去了，跌落出去了，所以这一些各样树上果子的，他也就吃不成了。所以说，在神的祝福当中，它有一个原则，我们必须先顺服神的各种各样的命令，然后你才能得到他丰富的供应。但是这个不是说讲是说，不要和那个得救联系起来，不要说你要行为好了才能得救，这个是两码事情啊。所以说，神给亚当祝福，但也有一些先决的条件。那么在今天，我们看马太福音也有这样一些经文。我们来一起来读，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就是神的原则，就是说我们要先顾神的事情，那我们的事情呢，神就顾了。因为我们呢，很多人啊，我不敢说每一个人，但很多人呢都善于忧愁啊，忧愁各种各样的事情，大部分都是生活中琐琐碎碎的出现的事情或者没有出现的事情。我最近不是开始上那个达拉斯神学院，那个听那个拜利教授，就神学院院长的讲课，他有一个就是他说很多人都就是他也忧愁，他说每当他忧愁的时候呢，神就跟他讲，或者给他一个就是一个 hint， 说你既然要忧愁的话，你反正你要忧愁，你既然要忧愁的话，为啥不忧愁神的事情呢？你要忧愁神的事情，你的事情神就帮你解决了。如果是你忧愁自己的事情，那神就让你忧愁，神只有说等到你向他呼求之后，他才出手。 所以说既然你要忧愁，你就忧愁神的事情，反正你要忧愁嘛，你要忧愁神的事情，神是喜悦的，你的那些事情神就帮你解决了。所以他那个当时讲到的时候，对这个对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启发。所以说神给亚当各样树上的果子，不是说只限定几个苹果树、梨树、什么桃树几种的，我们能数得起来的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这是神给亚当的祝福。但是这个祝福呢有一个先决条件，亚当要修理看守伊甸园。那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我们要为神的事情着想。我们今天既然成为神的儿女，那神所求于我们的就是要我们谦卑的与神同行，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放下自己，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要行神所要我们行的善事。这个是如果说我们这样做的话，把神放在首位的话，我们整个生活的秩序就会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生活中那些我们通常所忧虑的那些，神自然而然就会给我们解决了。所以这是我们说亚当有这么多祝福，但是先有送福在先。这里边我们通常在我们尤其是那个和那个未信主的慕道友或者没信的人讲的时候，讲这句话说啊，吃就吃吧嘛，那就一棵树上果子不能吃，吃了就必定死，好像有点那个不公平，吃个一个树上的果子就死了，而且死还不是说或者可死可不死，而是必定死，必然死。这个死呢，这个字呢可以指我们肉体的死亡，但这儿呢着重是讲人的灵和神的灵是断开了，神就不能再见人了。我们是在堕落以前，我们说神和亚当可以讲话的，堕落以后呢，神就不能再和亚当讲话了。所以这里边呢，我们看起来好像说神的惩罚有点严重，但是如果我们从这句话的本身来看，我们说必定死和随意吃这两个，必定吃呢是就是吃这两个动词出现两次，第一开始是那个它是不定式的形式出现，而后是未完成时，就是说这是一个强调的说法，就像相当于我们说我爱你，但是再强调就是说我非常爱你，那英文的表达还是比较类似，就是说 I love you, I do love you, 就是它两个动词并排，它是为了强调这个现象或者这个事情必然发生，一定发生的，不是可能发生的，而是必然的。那么在那个必须就是说随意吃的时候呢，它也是两个这个动词，一个不定式，一个那个未完成式，两个放在一起的，也是说你随便吃，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命令了，你必须吃，就是说因为我们人作为一个肉体，你不吃的话生命就会那个消亡了，所以你必须吃，这是神给他的命令。一个是你必须吃，我们翻译成随意吃，另外一个是你吃了以后呢必定死，所以你不能吃。所以这是神的恩典与慈爱和神的律法在一句话里边有充分的体现。神的恩典慈爱和神的公义，这就是神的两个属性，这两个属性呢永永远远是同时存在的，它不可能只有慈爱而没有律法，也不可能只有律法而只有慈爱，或者这就像说一个铜板的两个面一样，一个东西要成为一个铜板它必须有两个面。所以这是神给当时亚当在第一句话里边体现了他的慈爱，也体现了他的律法。这是我们从这个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赐给那个他的慈爱。如果说没有神的慈爱，我们人堕落就堕落了，人堕落就堕落。如果没有律法，那么人在这个地球上想干什么干什么，那也不是神的那个美意，因为神是按照他的形象和实样造了亚当和夏娃，所以他必须有这个公义来管理亚当和夏娃，以至于我们全人类。所以只是我们今天可以第一个看到，就是说神的恩典与慈爱，恩典神的警告律法与我们同在，只是同时赐下的。当然我们从这个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说旧约代表律法是摩西带来的，新约呢代表恩典和真理是基督带来的，这是从大的框架来说。但是我们详细来看的话，是神的恩典和慈爱是永永远远同时存在的。 下面我们看另就是我们割开第十八节，我们也进入十九和二十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服务，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这段经文是在圣经里边第一次出现的，神和人同工一个非常非常宏大的这样一个项目。因为那个动物包括那个植物的命名学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学问，就是至今我想当时亚当命名这些已经失落了，所以至今很多动物在地上都没有名字，会发现新的一些动物。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是神把各样的动物、各样的走兽、各样的飞鸟带到人的面前，这是神主动踏出他的第一步，然后需要人的同工。那么这个精神呢，也体现在旧约的很多经文当中，也体现在新约里边。我们很就是说经常提到一句话，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一到第一到第十一章讲完了他整个救恩的理论以后，第十二章开始要强调人怎么样行使这些神的教导。怎么说的，就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和心意更新这两个动词在那个文章里边是经文里边是用的被动式，意思是说强调就是说我们仍要顺服神的带领，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同工、所有的起步都是神走出第一步，要我们人来配合的，要我们人来配合的。我们看这个亚当在这儿配合的很好，亚当在这儿配合啊。我们这儿有一段经文，就是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祝贺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正是所传的道。所以说任何的事工呢都是神和我们同工，而不是我们单打独斗啊。所以说我们说做工是靠着圣灵，这是另外一说。我们看亚当怎么样配合这个神的同工。各样的飞鸟，空中各样的就是地上各样的走兽，空中各样的飞鸟，很多很多了。这些动物就我们看左边的图片有点那种满山遍野的感觉，如果说排队的话不知道要排多少个 mile， 就是说当时地上所有的动物都要集中到这个亚当的面前，都要被神带到亚当面前让亚当来命名。就是动物太多了，我们能数上动物没几个，动物学家能数上的动物也是有限的，就是说但是这些动物呢当时都是在亚当面前经过命名，都是给他们起名字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亚当是尽心尽力把所有的这些动物飞鸟都起了名字。而且你说那么多动物，那么我们到底世上有多少动物我们不知道，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但是有一个大概的数据，就是动物，这是地上爬行的动物，不说昆虫了，不说那些昆虫，就蝴蝶那些昆虫，地上爬这些动物至少会有150万种。你想想让亚当，这还不是还没有说飞鸟呢，让亚当命名这100多万种动物，你说他有多大的智慧啊？他要有多大的词汇量啊？一个动物一个名字就150万的词汇量，我们今天的英文或者中文词汇量才有多少？这就是亚当配合神恰当的使用神所赐给他的智慧。这个亚当智慧从哪来的？因为那会儿也没有那个什么大学，也没有小学，也没有中学，什么学校也没有，也没有孔子学院，什么学校也没有。到底是创造完亚当以后多长时间才给他命名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说我们所能知道的，他肯定没有上过学，肯定没有什么master 也没有 PhD， 什么学位也没有。但是就他所掌握的这个动物的名字的那个智慧来说，越超过今天的任何一位科学家。因为如果说让我们现今动物学家来命名这些动物，放这些命名的话，那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因为还需要讨论到底是起什么样的名字，那亚当一个人在那儿搞定了，神带过来什么命名什么。所以他是极具智慧，这智慧从哪来的呢？就是神所赐给的。神什么时候赐给他的呢？我们说神用泥土造这个亚当，给他吹了一口气，那个气呢 上次我提到，既代表既包含呼吸的意思，就是它有生命的气息，就是我们呼吸的意思，也有它的灵的意思，也有魂的意思，就是这三个内容都包含在那一口气里边。我们说魂的意思呢，我们通常今天理解就是说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交流，那个灵呢就是和神交通的那个流，和神交通的那个灵。所以说亚当的是极具智慧，神带过来什么他就命名什么，他圣经里没有记载说这东西太多了我命名不来啊、等一会儿再命名了，没有，我具体多长时间我不知道，肯定不是一天了，肯定不是一天了。这是亚当恰当的使用神所赐的智慧。所以说这里边提醒我们，就是说如果神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我们也当尽心尽力使用在神的事工上。这个能力呢不是说评断别人，这个做得好那个做得不好，这个做得差那个做得有提升的空间，而是说要欣赏，就是 I do appreciate, I do love your service, 我们要用在这个方面。创造的巅峰，二人合为一体。我们都知道这个亚当的一根肋骨造成的夏娃，但是我们把这段经文再念一下，可以提醒我们：自是哪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哪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哪人跟前。这个亚当在那个命名动物的过程当中，他或许是觉得动物很多，很累，很疲劳，形成一种感觉说需要人帮助。或许呢，他看到说动物来的时候呢，一个雌的，一个雄的，他看见一段一段的，对他有一种提醒，他就发现他的需要，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一个配偶帮助他，他需要一个配偶帮助他，就是他发现他没有配偶，他需要配偶帮助他，所以呢，神就取了一根肋骨呢，造出一个夏娃来。我们再来看，就是说，在亚当发现他需要一个配偶帮助他以前，神在第十八节已经说了，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也就是说，在我们发现我们自身的需要以前，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各种各样的所需，只是说我们很多情况下不知道到底是需要什么，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的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那么在这边是神知道亚当需要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他就预先说，就是记载下来。这个记载的顺序呢很有智慧啊，记载顺序很有智慧，就是第十八节给他一个应许，完了他在事工，在和神搭配的事工当中，他发现他的需要，那神就又赐下这个需要，神赐下需要。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需要，这些需要呢神是都有预备的，都有应许的。比如说那个诗篇里面讲说要将你们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们，永不叫一人动摇。因为我们每个人肩上都担着各种各样的重担，上有老下有小，照顾孩子，这个活动那个活动，马不停蹄啊！每周七天都是那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个人说话就是忙的是脚跟打后脑勺，就是跑的你这个不亦乐乎。肩上担着各种各样的重担，但是神说你把这些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因为我们就是为生活奔忙嘛。所以他，你把重担卸给他，他必抚养你。只是属于我们肉体的需要，那属灵的需要就是他永不叫一人动摇，就是说你一旦成为神的儿女，你永远是神的儿女，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祝福。但是我们要寻求，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担子卸给他，但是有时候我们不要，我们就是说我自己能担，那个放改了神的话，神照顾那么多人，哪一天要忘了呢？这是我们的小信，这是我们小心。 所以说亚当发现他的需要，那神早已经知道他有这个需要，预备这个需要，所以当他刚刚发现的时候，就是说亚当就让他那个沉睡。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上就是说可以说是说第一次的麻醉手术了，就是说你看我们是亚当是沉睡，而不是是说所谓沉睡就是我们就相当于麻醉做手术麻醉以后你人什么也不知道，就是说做完以后清醒了，把你这个该切的切掉了，该补的补上了，就是这是一个手术，就是拿到一个把这个肋骨取出来。在这儿我想提问大家，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困难，我们发现我们这个需要了，神也呢确实为我们准备了这个需要了，但是神说你必须放弃某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愿意不愿意？如果说亚当在这说亚当要把那个神要从亚当身上取一根肋骨，如果说亚当说哦不行，我这个肋骨正好你取了就少了一条，亚当是少一条肋骨，但其他人不少，你们摸一下你那肋骨你们不少的，因为这个在这个 DNA 里面已经设置了就是说那么多肋骨，但是亚当是少一根肋骨。所以说神要祝福我们的时候，神要把他的应许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放弃什么 something， 就是说这就是按我们就是说新约圣经所说的不可能既侍奉马门又侍奉神，或者我们通俗说话说的说不可能鱼和熊掌你都得，你只能得一样，放弃你的老我得到神的新生命，得到神的应许。这是说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就是说我们通常祷告说是说这个始祖亚当犯罪，好像这个亚当就一无是处，什么是什么也没有，亚当是有些好处的，但是这些好处这些品格都是在堕落以前的，都是在堕落以前的。在这儿提醒就是亚当集体顺服，你要取一根肋骨就取吧。当然我们知道说肋骨少一条也不影响生活，但是如果说你去把他一条腿取掉的话，那生活就受影响，这也是神的恩典在里边。所以这是那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手术啊，但是亚当要受一些亏损，但是亚当少一根肋骨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女人啊。我们看亚当那个看到这个女人以后，发自心中的感叹，就是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有人解释了，就是说这句话就是说圣经里边圣经开始记载以后呢，第一次有点像赞美诗的那种话语，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形容一个女人，就像因为我们就尤其中文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形容那个四大美女，什么闭月羞花，什么沉鱼落雁，我想这个亚当呢，就肋骨所造成的夏娃，要远比我们世上任何一位美女要美，所以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就很简单，就是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因为骨中的骨。骨是代表生命，它的生命的精髓啊，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所以有一个笑话说就是说亚当看见夏娃了，哇 man， 所以就叫 woman， 我们可能都听过，他实在是非常的惊奇，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起初就他一个人，后来见了另外一个人，而且这个人是和他有关系的，这个人不是从泥土所造的。我们知道亚当是从泥土所造的，女人是从亚当出来的，所以说通常在市场的生活当中，女人都被地位都被抬得高一点，比较尊贵一点，或许和这个有关系，我们不知道啊。这是亚当的赞美。所以说当我们遇到神给我们丰富的供应的时候，我们也当敬畏神，赞美神，不是说我们所得到的一切不是我们所当得的，都是恩典，因为我们本是泥土，本是泥土。这就是创造过程，亚当与夏娃合为一体，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合为一体。亚当和夏娃为什么会合为一体呢？因为夏娃本是出自于亚当，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所以可以合为一体。这是圣经里面经常存在这样的，和我们世上概念相反。我们世上概念说这个人他犯了罪了，所以他是一个罪人，这是我们世上的法律的文化。 但圣经里面说是说，不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才犯罪，知道吧？我们信主以后，因为那个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所以圣经才教导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已经是盐，已经是光，所以我们才能做盐做光。你想拿一块，因为那时候的盐就是说那个就石头了，就是说不像今天提纯的，你拿一块石头没有盐味的，你让它做盐，那怎么能做出来呢？啊，你拿一根木棍，它根本就没光，你怎么能让它做光呢？所以在这儿也是说，亚当和夏娃他俩本来是一体的，因为夏娃就是出自于亚当，所以才能合为一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很重要的 point。下面我们这一段那个这个让那个九华放下就是我自己做的两个那个 clip。只是夏娃怎么样出自于亚当，那另外一个 clip。这是我现学现做的两个 clip。 第一个 clip 说，在恩典当中夏娃出自于亚当，第二个是在恩典当中教会出自于基督，教会出自于基督。而且这两个呢，我们刚提到亚当和夏娃是合为一体的，那基督和教会呢也是合为一体的。我们基督和教会合为一体，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五章三十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骨节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这句话说，前面讲以弗所书第五章前面讲说，妻子和那个丈夫要互相顺服，彼此相爱。那么最后呢，在这儿一转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就是说基督和教会是合为一体的。基督和教会是合为一体，就是说基督是那个基督是那新郎，教会是新妇。平行于就是说，先前的亚当，基督是幕后的亚当，两个都是新郎。夏娃是先前的亚当的妻子，教会基督的新妇是末后亚当的妻子，二人都是合为一体，亚当和夏娃是合为一体。 教会和基督是合一体，这两个有一个很美好的平行，很美好的平行。也就是说，在神的创造当中，夏娃只能用亚当身上的 something 造出来，是他们本质上就是合为一体的。而这个呢，是要指向将来的基督和教会是合为一体的。这是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这个如此极大的奥秘，在旧约是没有人能知道的，只有在基督来了以后，赐下他的圣灵。我们说圣灵能参透万事，就是说圣灵能明白一切神所要我们明白的。所以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才能够明白亚当和夏娃不是随随便便说拿一个骨或者拿土造出来的，在这里边有极大的奥秘，就是要指向说将来的基督又透过基督拯救人类出来，教会天下所有的教会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做一个身体，基督是头，其他教会都是肢体，彼此搭配，和神同工。所以这个基督和教会这个合为一体呢，这个在亚当和夏娃合为一体这样一个故事当中已经有所指向，而不是突如其来的。这就是说神做事情都是有他的预先的安排，预先的设定，而不是说想起什么做什么。就包括造人也是，他知道人会堕落的，所以在造人以前他就说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也是以弗所书讲的。所以神做事是有计划的，有安排的，这些东西呢都是让我们明白的。明白是靠读圣经，靠着圣灵的引导。所以在今天的这段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里边有很多个第一，神跟亚当第一次讲话，赐下他的恩典与警告，神和人同工完成一个伟大的项目，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对我们来说很大的科研项目了啊。如果说按我们今天的科研项目来申请这个的话，不知道需要多少钱但当时和亚当就那样按照神的指令就那样已经完成了，尽心尽力，积聚智慧。所以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只要信主了，每个人必然有神所赐的那个恩典啊，神所赐的那个恩赐了，不可能说你这个没有恩赐了只不过是我们就是还没有仔细寻求，还没有仔细去挖掘我们要用神所赐的智慧来侍奉神，我们要用神所赐的智慧来发现我们的需要。对我来说，我现阶段需要就是我需要自洁，我需要圣洁的生活，我需要在神面前有忠心，这些都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但是说神给我们的要求多种多样，我们有时候在不同的阶段呢，体会不一样，寻求不一样对软弱的有软弱的提供，对刚强的有刚强的那个供应。只是说我们每个人要善于捕捉神在我们当中所需要我们得到的东西我们神给我们这些所有的东西最后都指向一个东西，就是要传福音，就是要做神的见证。因为基督在离开世上以前，他赐下他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通常说我们好朋友在婚礼的时候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劝说，那讲的话都是最重要的。比如说那个有一句诗集里面说劝君更饮一杯酒，惜春阳关无故人，那就是他的真心话，就是说我们已经要分离了，你再出去就很难能碰上我这样的好朋友，我们好好在一起组成聚落吧。那对神来说就是说他今天他要升天了，但是世上那个传福音的工作必须靠他的使徒，必须靠他的使徒所带领出来的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这些门徒所以他赐下的大使命，在他最后升天以前 在赐下圣灵以前说，圣灵必降临到你们身上，圣灵降临以后你们要得到能力，你们要在耶路撒冷，要在撒玛利亚，要在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说所有神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赐，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需要，都是要指向这一点的。这是我们的总目标，我们的总方向。如果说啊，神给我们各种各样的供应很好，我们就每天这个很舒适的环境的生活很好，但是那个只是某个阶段的目标，让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体会到神给你的恩赐，神给你的恩典，神给你的慈爱，让你感受到神给你各种各样丰富的供应的时候，神让你觉醒，神还有另外的一部分，那个不是最终目标，那个只是阶段性的目标，那个只是阶段性的目标。所以我们要知道最后的目标是啥，所以我们每一个阶段都应该完成我们所应当所完成的。所以我现在完成就是我要读那个上那个神学院，然后每天做作业，然后我往上讨论，我要寻求神的帮助，寻求神让我有一颗警醒的心，这都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警醒，每一个人一个警醒。所以今天我们从这节经文里边，我们知道说第一句话是祝福，有恩典，有律法，这两个是平衡的，人没有偏废。神也给亚当极大的智慧，同样也给我们智慧，完成他的事工。神也让亚当在事工当中发现他的需要，神也早已预备了这些需要。所以这个今天的归结完就这样，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感谢神赐下他的恩典与律法，恩典和律法永远也是同时存在的，不可能那个就只有恩典没有律法，也不可能只有律法没有恩典。求圣灵带领我们善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尽心尽力与神同工。切记，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不是我们自己在做，也不是为我们做。所以说成与不成都在于神，但是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尽心尽力。求神让我们明白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需要都是指向扩展神的国度。我们在这里边需要与基督合一，如果没有与基督合一，夫妻合一就很难能谈得上。只有我们和基督合一了，就是说我们夫妻俩都和神合一了，对准了，那么个夫妻也必然合一了。如果说夫妻任何一方和神有偏差，那个夫妻关系的这个合一也会大打折扣。所以所有的家庭问题根本上的问题都是和基督没有达到一合一，才衍生出来各种各样我们表面上看起来的各种各样的现象。这些现象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 workshop 可以得到临时的解决，但是如果和基督的关系没有摆正的话，那些现象过两天又是死灰复燃，又出现了。所以我们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workshop 是好，但是只解决临时的。除过 workshop 以外，我们必须自己仔细研读话语，从神的话语里面汲取力量，汲取力量。我们知道最近我们那个菲尔达菲尔这个他们每天读经，那个读经呢，我那个就是说通读，一年读一遍，那个读得很快，对有些经文不可能这样细细的默想，但是说这种细细的默想呢，必须在通读经文的基础上你才可能，就是说否则的话你的默想有时候可能就出岔了，就是说因为我们整个通读完经文以后，对整个神的恩典、律法、救恩三位一体所有的概念有一个基本的框架以后，那你在这里边默想就是那个可以很有得着的，就是说因为默想的对你才会有得着，默想那些不对那个得不着的，最后只是说那个在那个就是说那个弯路要走得多一点啊。所以我们希望今年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楼底下那个有些叫查经班的，就是说他们现在也是一周读十个篇章，一周读那个圣经十章，那个也是读经了，快速读经了，完了星期过来分享。所以那些读经不管怎么样读，通读也好，细读也好，先首先通读完了再细读，这个呢最后都会神不知不觉的赐给你无限的智慧和无限的力量，过那美好的得胜的生活。好，下面我们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创造我们，你给我们生命，给我们力气，也给我们智慧，也给我们永生的生命。主啊，我们借着你的恩典得以在世上存活，但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基督在我们心中，我们为主而活，我们或死或活都是主的人。主啊，求主圣灵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读您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吃您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您的话语，让您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做那清洁的工作、带领的工作、刚强的工作、帮助的工作、供应的工作、安慰的工作。主啊，你是一切的源头，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活出你的爱，活出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能靠主所赐给我们的力量，靠圣灵的能力做那美好的见证，能够传扬基督的名。主啊，我们都是软弱的，求你们刚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带领我们，我们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还有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都恭敬仰望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